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陈路佳，欢迎您收听圣诞节专辑。在圣诞的故事里边，有主角就好像主耶稣，也有很多的配角，就好像玛利亚、约瑟、撒加利亚、伊丽莎伯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会来看圣诞故事里边有一群不可缺少的配角，这群人就是牧羊人。每个圣诞的话剧里边，牧羊人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我自己的孩子在教会的圣诞剧里边就扮演过牧羊人的角色，他们穿上现代版的牧羊人的衣服，戴着头巾，手里拿着一个牧羊人的杖，看上去非常的可爱。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牧羊人是非常普通而且地位低下的一群人。近东地区呢，有很多人以畜牧业为业，因此牧羊人非常的常见。那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和大卫都曾经做过牧羊人。有些牧羊人可能有自己小块的土地，但是当这些土地不足以满足家庭的需要，或者说税收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受雇于其他人，作为牧羊人去获取一些工资，贴补家用。而且牧羊人的责任是非常繁重的，清晨他们就需要带领羊群离开羊圈，他们需要走在羊群的前面，来到他们需要放牧的地方。在那里，牧羊人需要整天看着羊群，防止羊走丢。如果哪只羊不小心走丢了，离开了羊群，他就需要去努力的寻找，直到把它找回来。而且呢，羊群需要定期的喝水，需要水的供应，因此牧羊人需要把羊带到一个小河边，或者到旷野里的井的旁边，让这群羊能够喝水。晚上他要把羊带回羊圈，在他们经过羊圈的门口的时候数一数，以确保没有任何的遗漏。而且牧羊人需要常常晚上去看守羊圈，防止野兽的袭击或者小偷前来偷羊。而且如果牧羊人丢了羊群，他们需要自己去赔偿。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边，当雅各要离开他岳父拉班的时候，他向他的岳父说，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这就是牧羊人他们非常辛苦的生活。所以在当时那个贫富悬殊的罗马社会，牧羊人属于低下阶层， 生活贫穷，地位卑微，被一般人所忽视与遗忘。但是就是像这一群地位卑微却心存谦卑的牧羊人，上帝要向他们首先宣布主耶稣降生的消息。在伯利恒附近的野地里有一群牧羊人，他们正在冒着严寒在野地里边按着班次看守羊群。突然天使向这群牧羊人显现，并且主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在这个漆黑的夜里边，强烈的荣光就是主的荣光照着这群牧羊人，黑夜与荣光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让这些牧羊人惊恐不已。在向这个世界宣布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的消息，宣布这个世界上面可以说最重要的消息，上帝没有选择那些王公贵胄，也没有选择那些宗教领袖，那些祭司、法利赛人或者文士，而是选择了那个世代最普通、处于社会底层的一群人，就是牧羊人。因为上帝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爱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耶稣来到世界上面，是为了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男是女，是富足或是贫穷，也不管他们有没有受过教育或是没有受过教育，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耶稣都一样的爱他们，为他们降生。正如天使所说的，这个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虽然主的使者这里只是向牧羊人显现，向他们报告这个消息，但是报喜讯的目的是要使这群谦卑信靠主的牧羊人成为主耶稣的见证，成为基督降生的见证，并且把这个消息最终传到万民万邦。天使对牧羊人说，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好大喜的消息。那这里希腊原文的意思呢，是说天使要给他们报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呢，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喜乐。那这个消息是整个以色列民翘首等待的好消息。犹太人从主前500多年已经亡国，在外邦人的统治下面受尽痛苦，而且在耶稣降生的前面400年的时间，上帝再也没有差派他的先知，也没有向他的子民有任何的漠视，没有任何的神迹，上帝向他的子民沉默了。以色列人因为屡次悖逆神，被神管教，以至于亡国，但如今他们唯有在漫漫长夜的黑暗当中坐等黎明的到来，就好像这些牧羊人一样，坐在漆黑的夜里等待黎明的到来。他们等待上帝借着他的众先知所应许救赎来到，等待那位弥赛亚的降临。就像一首诗歌《以马内利恳求降临》里边所唱的那样，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释放以色列民，沦落异邦寂寞伤心，引进渴望神子降临。而如今天使向他们报告大喜的消息，黑暗将要过去，黎明就要来到，他们所翘首盼望的那一位就要来到了。天父上帝所应许的那位救主今日降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要来拯救人脱离罪恶与死亡。所以今天天使对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这里用了3个头衔来描述耶稣的身份：救主、基督和主。救主的意思呢，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在旧约当中，这个词主要用在耶和华神身上面。在旧约里边，主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敌人的手，脱离各样的灾祸。而如今天使用这个头衔来称呼这个新生的婴儿，因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全人类来说，他们最终的敌人是罪和魔鬼，而这位新生的婴孩就是全人类的救主，他要拯救人类脱离罪的捆绑、罪的辖制和魔鬼撒旦的权势，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以色列甚至全世界都在等待这位救主，现在救主已经降生了， 等待变成了现实，这是何等大好的消息。那天使也说，这位救主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是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受膏者的希腊文翻译。所以天使告诉牧羊人，这位基督降生在大卫的城里，非常清楚地让牧羊人知道，这位救主是大卫的后裔，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这弥赛亚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给万民带来祝福。他也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宝座直到永远。他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位奇妙的婴孩，名称为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耶西的根，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也是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那位大卫公义的苗裔，在地上掌王权，实现和平和公义。他也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位人子，他的权柄直到永远，要带来救赎与盼望。这位婴孩的到来，说明天父上帝信实的神没有忘记他和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约，他会成就他一切所应许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天使又称耶稣为主。那圣经的作者路加在一章一到十六节六十八节都称上帝为主。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六节里边，天使在对撒加利亚预言施洗约翰的时候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在第一章第六十八节里边，撒加利亚在他的祷告里边也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所以天使非常清楚地告诉牧羊人，这位出生的基督是主，主耶稣与天父上帝一样，拥有完全的神性，他和天父同尊同荣。所以可以说，天使用三个头衔来清楚地表明耶稣的身份。虽然这些牧羊人不见得一下子能够完全了解这些头衔的意义，但是天使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这些牧羊人，这位婴孩就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来到世界上面，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来要成为他们的救主，救离他们脱离罪与罪的权势与捆绑。 天使报了佳音以后，在天上一起敬拜神。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三和十四节说，忽然有一大群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为了救赎世上的罪人，上帝的爱子竟然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边。这是何等奇妙的计划，这神何等奇妙的恩典。并且因为主耶稣的降生，主所拣选预备的弥赛亚已经降临，天父的救赎大功到了顶点，借着耶稣的降生、受死与复活，上帝的救赎计划就要实现，上帝就要借着主耶稣的死与复活叫世人与他和好。天使们为了天父上帝的救赎大功而赞美神，把一切荣耀归于神。如此丰盛的恩典，如此奇妙的大爱，怎能不叫天使一同赞美神呢？就好像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七到四节说，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那今天我们的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成全救赎大功，这样的恩典如果我们不赞美，那石头都要起来赞美神。因为神爱世人，没有离弃那些卑微悖逆的罪人，竟为世人舍弃他的独生爱子，为你为我，这是何等的慈爱与恩典。而在地上，天使说平安归于那些神所喜悦的人。这里所说的神所喜悦的人，就是那些被神所拣选并且谦卑寻求信靠神的人。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边是 shalom， 中文通常翻译成和平或者平安。那这个字的本意是指完整、健康、稳固、和睦或者安全。平安主要指人的关系，包括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自己的关系，人与被造的之间的关系。平安是神创造的本意，在神的创造里边，神和人之间有平安，人信靠神，神祝福人，人与人之间有和睦相处，人与自然之间充满平安，人享受生命的安全，内心健康稳固。但是当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平安就失去了，人背逆神，与神为敌。在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里边，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了争斗，没有真正的平安。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动荡，我们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我们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我们看到社会的变迁，我们看到人心充满各样的恐惧与忧愁。最近有一个统计说最近人群中得忧郁症的人比例达到了新高。当人远离神的时候，人心里边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但是我们主耶稣的降临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平安，因为他就是和平之君，他来的目的就是赐给人真正的平安。那些蒙神拣选信靠他被神救赎的人，都会透过主耶稣的宝血与上帝和好，得到真正的平安，也能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边心里经历真正的平安。天使向这群牧羊人报了这么大好的信息，那牧羊人是怎么回应的呢？这群身份卑微的牧羊人却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显出对主真正的信靠与顺服。因着他们的信靠与顺服，他们不但成为主所喜悦的人，而且他们的生命成为主耶稣的大好消息的见证。首先，这群牧羊人仔细听那天使的大好信息。虽然天使出现的时候，牧羊人非常的害怕，在漆黑的夜里边突然有极强的光照着他们吓坏了。但是很显然，当天使安慰他们以后，他们的心安定下来。天使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记在心里，在他们看到主耶稣、玛利亚和约瑟以后，他们就四处对人传讲，天使给他们的命令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对天使的话就如此专心与聆听。而且这群牧羊人对天使的话完全的相信，当天使告诉牧羊人耶稣的降生，他们一点都没有怀疑，他们完全相信天使的话。 以色列人的君王没有出生在王宫里边，没有出生在富贵尊荣的家庭里边，居然降生在马槽里，而且用布包着，没有仆人伺候，没有士兵保护，没有众人簇拥着，这是何等的不合常理啊！但是这些牧羊人没有任何的怀疑。当后来东方三博士把耶稣降生的消息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的人没有轰动，没有人跟着他们去敬拜这位新生的君王，反而是心里面担心希律的反应而充满了不安，担心自己的安危。他们的心好像被油蒙了一样，对事关生死的大好消息毫无反应，反倒是这群卑微的牧羊人听了天使的佳音，相信天使的话。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五节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就急忙去了。这些牧羊人深深的相信天使所报的大好信息上帝都已经成就了，因为从神出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而且主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牧羊人不丁要听天使的话，他们也去看这位新生王，听到天使的佳音，他们没有任何的迟疑，急忙来到伯利恒去寻找这位婴孩。这和我们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相似啊！这个世界有权有势的人往往因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拒绝上帝，而上帝却常常拣选那些卑微的人，升高他们，让他们认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得蒙救赎。就好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些牧羊人不但相信天使的话，顺服天使的话，而且也为他们所看见的做见证。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润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牧羊人看到耶稣以后，就一路做见证，把天使告诉他们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话，告诉所有他们碰见的人。很多的解经家都把这些牧羊人称为第一批的布道家，因为他们不但是第一批听到关于救主降生的大好信息的人，也是第一批对世人传讲这大好信息的人。这些牧羊人听到天使的话，相信天使的话，他们去看见天使所描述的记号，他们也成了天使所传讲的这美好信息的见证人，成为耶稣基督各位新生王的见证人。他们满心被神的奇妙恩典所充满，充满盼望的就对世人传讲上帝的救赎大恩。最后这些牧羊人一起敬拜神，赞美神，他们回到他们所牧羊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节说，牧羊人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他们虽然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但是天使所指示他们的，他们亲眼看见了，他们对主的心更加坚固，对神的认识更加深入，他们对天使所宣称的笃信不疑。因着这些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更加确信这位救主，更加确信上帝的救赎计划。这样的笃定唯有用赞美来回应，唯有归荣耀于神。就好像诗人在诗篇116篇里面所说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重温耶稣降生的故事，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喜乐。上帝阻挡骄傲的人，却赐福给谦卑的人。上帝拣选了地位卑微的牧羊人，把这个关乎万民的大好信息，就是耶稣降生的大好信息告诉他们。虽然人背逆上帝，远离上帝，但是上帝没有丢弃他所造的，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了救恩，到日子满足的时候，按着他的应许，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为人。荣耀的主取了人的样子，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边，生在马槽里边。但就是这个新生的婴儿，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用他的生命完成了救赎，让所有听的大好信息而愿意接受的人，能够与上帝和好， 在生命里边享受真正的平安。我们也感谢主，主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大好的信息，也帮助我们能够接受，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像这些牧羊人一样，也能够成为救主的见证，把这关乎万民的大好信息传到地极。
主耶稣。